千里马如白鹿，温家宝的中南海之路，守住一个字，每次劫后重生，天命时刻，温家宝出山。他并不是红二代，但是在中南海浮浮沉沉几十年不倒，两度陪葬主子，但是总能够化险为夷。他守住什么呢？得以次次劫后重生，是狠是忍。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走入温家宝的政治人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越讲越有趣。待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
从2024年中共见证75周年的国宴至今，曾淡出政坛多年的前总理温家宝多次出现在公共的视野，引发外界高度的关注，特别是最近疯传被张又侠请出再战江湖，重返政治舞台，但其背后隐藏的可能不仅仅是中共高层权力出现裂痕，而且是更符合温家宝个人的情感和意愿。好了，就让我们谈谈温家宝这个号称四任北斗翁到底是什么角色，同时亦都请观众留言同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温家宝开始受人关注的时候，莫过于他在89那个学生运动的时候同赵紫阳一起在天安门那里望着学生。明知赵紫阳就即将要落台了，但是都陪他行去天安门这个这么敏感的现场。在讲究政治正确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中共体制入边，哎呀，好可能就将自己的政治生涯断送了，但温家宝依然呢坚定咁样陪住佢。我觉得喺嗰一刻佢内心入边系希望政治体制改革嘅，还系有住改变政治体制嘅愿望。这个举动呢亦都从喺历史中定格噶。我哋就嚟一起分析一下温家宝点样可以冇受到任何遭遇，反而一路步步高升呢。
我哋不如先了解一下温家宝佢点样入到中南海嘅呢。温家宝系喺1942年出生喺天津一个名门嘅家庭，佢哋个家族呢已经六代喺天津定居㗎啦。佢阿爷喺天津呢创办咗一间叫做私立小学，佢个父母都系嗰间学校嘅老师，佢个阿叔呢喺另一间公立学校又系做校长。可以话呢，温家宝系一个好典型嘅教育家庭长大嘅。书香世家，童年环境都好优越嘅。从佢个名不难睇出啦，佢应该系屋企里面嘅心肝宝贝嚟㗎。
喺1967年温家宝呢在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毕业，他主动要求被分配到甘肃酒泉的地质部门担任甘肃省地质局的技术员。在那个年代的研究生他在当时就属于高端人才的了，凭借着专业实力他历任技术骨干副队长。
是啊，他放弃了天津一线的城市，去了偏远又穷的地方，看得出温家宝不是一个贪图享乐的人来的。
不过呢，在文革那个年代即使能力很出众，知识分子没被人家批斗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上升职就没有可能的了。如果按常理推演，他的人生呢顶笼咧，都系只能够做到高级工程师呢个级别嘅啫。
但系命运似乎咧就偏爱喺呢一位唔注重享乐嘅人。喺1968年啊，同佢同年俾人捉咗去甘肃嘅，仲有一位后嚟深刻影响咗中国嘅清华大学毕业嘅胡锦涛。两个人咧虽然分别咧喺地质队同刘家峡水电站任职，亦都系结下咗后嚟两个人惺惺相惜嘅缘分啦。
不过咧，真正改变佢嘅命运嘅关键人物啊，系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江啊。响1980年啊，邓小平提出干部咧要年轻化， 知识化、专业化，大量的年轻知识分子呢迎来了转机。孙大刚呢凭命呢去了甘肃考察地质系统，一眼呢就看中当时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的温家宝，认为他呢完全符合三化的标准。在孙大刚大力的举荐下面呢，1980年呢温家宝呢被调往北京，出任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的主任，正式呢进入中央机构。几乎同时啊，胡锦涛亦都是在中共的元老、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宋平的提携下面呢调往团中央。两位名不经传的技术员啊，双双完成从基层到中央的跳跃啊。在孙大刚的培养下面呢，温家宝的仕途顺利，1983年即升任为副部长，年仅呢是41岁。
在1985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正推动这个政治改革，急需一位可靠的助手。他指示中央组织部为其物色中央办公厅主任，条件为副部级以上，要年轻学历高。经过层层筛选，来自地质矿产部的温家宝成为了最终的人选。在1985年，温家宝出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扶正。43岁呢就掌控了中办，正式进入了权力的核心。这个呢为了他日后仕途奠定了关键性的基础。
可以这样讲啊，没有孙大刚，温家宝啊未必走得出甘肃啊，没有胡耀邦，他亦无法入到中南海。这两个人呢对他都有知遇之恩。后来啊，他做了总理嗰阵呢，在2010年啊，分别两次在人民日报写文悼念孙大刚同埋胡耀邦，表达他对呢两位嘅深切怀念。
是啊，他在温家宝地质笔记里面写过，世人呢经常讲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我就从来唔认为自己是千里马啦，但是呢我感謝那些認識我、了解我、信任我並且呢給我機會的伯樂。如果沒有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如果沒有好像孫大剛這樣可敬的老同志，我可能啊還蹲在大山裡面。對於我來說，為官本屬偶然，特別是進京做官更是意外了。生活呢對我公平甚至偏愛，好多人啊比我仲更加有才华，但系咧就冇我咁好嘅机遇啦。
从呢一点啊，可以睇得出嚟，胡耀邦嗰个年代啊，真系几公正开明嘅，冇乜嘢系买官啊、卖官啊嗰啲歪风邪气啊。唉，嗰啲不正之风咧，其实都系后嚟啊江泽民搞出嚟嘅。
呢个幸运嘅起点啊，亦都潜在着政治嘅风险啊。在1986年，随着政治改革及深入，多地学生要求扩大选举、保障人权、推行新闻自由等等。新掌军权、主张强硬应对的邓小平对胡耀邦保护学生的态度极为不满。联合党内的元老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为由施压，最终逼胡耀邦下台。按照中共政治的逻辑，一荣俱荣，一选俱选，胡耀邦的下台对作为其亲信的温家宝是最大的利空。
但是温家宝好好彩地遇上了继任人赵紫阳。赵紫阳和胡耀邦的理念相近，接任之后就并未清洗班底，延续前者的革命构想，亦都保留了胡耀邦提拔的人。温家宝因此得以留任。不要再说赵紫阳是因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爆发了之后，赵紫阳步胡耀邦后尘，亦都被邓小平扫了落台。
唉，好人在这个体制入面真的很难有机会发挥才华的。不是的话，中国都不会变成今日这样的样子。
当赵紫阳和邓小平的矛盾公开化，党内的元老准备武力镇压的时候， 温家宝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书记的身份，两次主持起草反对动乱的紧急通知，要求中央机关严格执行中央指令，不参与示威，不声援，不围观。
喂，咁样讲，我估计啊，温家宝当时啊都唔会谂到，后嚟居然会开枪啦。
作为赵紫阳嘅亲信啊，温家宝咧喺关键时刻咧选择咗党性，避免与邓小平公开咁对抗，但系咧佢又保持有人性，喺明知赵紫阳被罢免嘅情况下咧，依然坚持陪同其前往天安门咧去探望啲学生啊。当时咧，赵紫阳咧已经被李鹏同埋杨尚昆咧从政府同埋军方双重咁架空，呢次嘅露面咧几乎咧系陪葬咁上下噶啦，而温家宝咧依然选择陪同，既是职责嘅所在，亦系一种难得嘅忠诚啊！你哋都知道啦，响当时嘅政治环境里边咧，呢种行为咧极可能咧会遭受咗清算噶。
你知道啦。舍命陪君子啊，都是英雄惜英雄的表现啦。可能就是这份最后的忠诚，才救得翻温家宝的政治生命。在这种体制之下呢，官员很多时啊，都因为不同的派系，搞到自己啊身不由己。但是啊，只要被你认定是忠诚的人，就算啊敌对派系啊不重用你，都会多少有啲保留的同埋敬畏。了解中共政治逻辑的人都会知道，这个体系极度着重派系和政治站位，同时又深受中国传统皇权文化的影响，特别重视那个宗旨。
啱啦，你们讲到点子上面了，中共也是如此。温家宝在六四的风暴中既未违抗邓小平，又未完全违背赵紫阳，展现出对政治的忠诚啊，又对上司的忠诚和尊重啊，这一点呢刚刚是邓小平所欣赏的。这个忠呢实在是保驾护航住温家宝啊。
是啊，邓小平虽然权谋老练啊，但是对忠诚极为重视。反观这个黄兆国呢，曾经担任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亦都是胡耀邦提拔的接班人选。胡锦涛啊，同温家宝当时咧，仲做过佢嘅助手嘅。然而咧，胡耀邦啊落台嘅时候啊，黄兆国落井下石，批判咧就加大力度。邓小平咧嗰时啊，心知肚明噶啦，可以背叛提拔你嘅恩人，将来亦都会背叛我。结果咧，反而被邓小平啊唾弃啦。
六四事件后啊，赵紫阳嘅派系咧遭受到大清洗。至于温家宝咧，因为支持戒严，未与邓小平对立，又在最后的关头咧陪同赵紫阳前往天安门，既表现出对党的忠诚啊，亦都冇完全违背上级啊，呢种忠诚同埋无野心的技术官僚形象咧，使佢在呢次清洗之中咧得以保存，并且咧让啱啱接班的江泽民放心。
是啊，当年江泽民亦都需要熟悉机构的人帮他打理日常政务，咁温家宝咧就系最合适的人选啦，因为他又唔争权，又肯做嘢，而且咧唔抢风头。
曾经同温家宝共事的中央办公厅干部吴家祥啊，后嚟因为六四咧就着咗草去美国啦，曾经就撰文咧温家宝三朝不倒的原因。正咧，温家宝系典型嘅工作狂嚟嘅，几乎咧就冇业余时间，除咗瞓觉咯，几乎咧都系喺办公室入边。佢认为温家宝嘅性格同处事嘅哲学咧，令到佢喺中共嘅权力架构之中咧，始终咧都系被各派拉拢嘅对象，而唔系嗰啲自己立一个山头做大佬嘅人啊。
呢类忠诚稳重。做嘢实在唔计较回报又唔树敌嘅事务型嘅干部咧，无论啊边个上台执政啊，都愿意留用嘅。同温家宝共事过嗰啲人讲啊，同佢一齐做嘢啊，真系好舒服。我谂啊，佢骨子里面咧，可能真系藏住好多属于佢自己嘅情怀啦。嗰种想为人民做好事、默默付出嘅嗰个心，
你哋睇。 温家宝在江泽民任内啊，继续留任中办主任，直至1993年升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真正的核心层成员，连任三朝大秘书，亦为他未来咧铺平了道路啦。
接住落嚟咧，就系朱镕基出场啦。1998年咧，朱镕基当总理，提名温家宝咧为副总理，让他分管农业和金融啊。在这段时间里面，温家宝行事低调，在背后默默做着二号的人物，稳健地辅助朱镕基，因此获得朱镕基的极力的举荐。十六大的前夕，江泽民不愿意完全地放权，刻意安排了六名江派的常委压制胡锦涛，两派争夺总理的人选，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最终只能是妥协，由朱镕基推荐两边都能接受的温家宝出任总理。
自此之后，胡温的十年拉开序幕。讲到这里，我想问问大家，从一个边缘地区的技术人员升到国家总理，你觉得他是狠角色吗？如果你认为是的话，就留言打个一字；认为不是的话，就留言打个二字。
温家宝啊，做了总理之后咧，真系为中国经济啊制定和修改了不少嘅政策。其中一个好大嘅举措啊，就系、是、取消咗农业税。有位网友爆料话咧，佢有幸听过一次温总理秘书嘅讲课，入面讲咗一个故事，令到佢印象啊真系好深刻。佢话有一次咧，温家宝总理啊去地方视察。车队突然间停住了，问清楚啊，先至知道啊，原来有个老农民咧跪咗喺车嘅前面，点都唔肯起身。总理啊，即刻走埋去问咩事啦。嗰、那个老农话，佢个村里面啊扣咗佢15蚊，希望大官咧可以帮佢主持公道话。总理处理完呢件事之后咧，同身边嘅工作人员讲啊。男儿膝下又有黄金，一个男人为了区区15蚊，要跪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证明啊老百姓生活啊有几艰难啊。后来啊就真系取消了农业税，我想啊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件事呢触动了他，令到他啊落了决心去改变呢？
温家宝任内出访美国的时候啊，在回国前啊，美国咧就问温家宝啊，还有咩事想做？温家宝啊讲咧，如果可以嘅话，佢想睇一睇咧喺斯坦福大学嘅蒋介石嘅日记啊。美国咧就安排咗啊，佢喺中国访问美国官员之中咧，唯一一个咁样做嘅人嚟嘅。可见温家宝系尊重历史人物嘅，要知道。在中共的教科书里面，蒋介石是一个挺反面的人物。
我还有些印象，温总理去美国演讲的时候，真的被人扔鞋和扔鸡蛋的。但是他应对很有风度，不慌不乱，令人佩服。那时候中国的言论气氛真的开放了很多，连周立波做节目的时候都够胆讲总理的笑话。唔使惊啊，秋后算账啊！而家啊，回头望下，系啊，真系感叹啦、啊。有人啊话佢狠，其实啊，我觉得啊，不如话佢识得忍。喺中共嗰套啊体制入面咧，如果啊唔系小心翼翼咁样做事啊，步步为营，可能啊早就俾人整咗入去啊秦城嘅监狱里面啊，连影都唔见啊。佢算系夹缝之中。尽量保持人同温度的一个领导人嚟。
2010年啊，温家宝咧响世界经济论坛接受访问啊，记者咧攞出温家宝响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陪同赵紫阳探望学生嘅照片啊，并且咧询问温家宝咧从中学到啲乜嘢。温家宝回答话：中国响经济改革嘅同时啊，亦需要政治改革啊。因为我们的发展需要全面的发展，改革亦需要全方位的改革。可见啊，当年胡耀邦赵紫阳身边的贴心的助手啊， 改革的种子呢早已经种了下来了。
自从六四事件之后呢，政治体制改革啊，基本上就变成了中共党内的禁区，几乎啊没人敢再公开提起的。高层啊一路都是奉承宁左勿右的方针，左得嚟呢不怕过火，右得嚟呢千祈不要越界。所以啊，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呢，温家宝啊在任内啊还可以多次提到这么敏感的议题。尤其啊明知党内啊大多数高层啊都是左派的思维，他还敢开口讲，真是难得可贵了。至于对六四屠夫啊李鹏他的去世，温家宝啊都没有出席他的葬礼。这个动作啊在某些程度上啊已经讲了很多东西了。在中共的体制入面呢，这些场面啊是政治的表态，不到场就等于划清界线。
在中共的体制下，温家宝呢有太多的无奈和难过。他曾经的吶喊，媒体他是总理啊，他一样呢被烧声。在2021年啊，温家宝呢借清明节在澳门媒体发表追忆母亲的长篇连载文章，后来呢竟然被全网删除。他在追忆母亲这个文章里面写到了，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呢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我为此吶喊过奋斗过，这个是生活让我懂得的真理，也是妈妈给的。
唉，好多事情啊受制于人啊亦都是无能为力的。胡温两人呢手中呢既没有枪杆子亦都没有刀把子，政令呢亦几乎出不到中南海啊。面对中国人的种种的苦难啊，他总是爱悲情流泪啊。所以呢有人赞扬他是平民总理，愿意关注民生倾听民意啊。亦有人指责他啊，日日咁样跑到老百姓嗰度嚟喊，解决咗咩实际问题呢？更有人歧笑佢系影帝啊！外面啲媒体咧，仲曝光咗温家宝家族嘅隐蔽嘅巨额财富啊！
诶，喺中共嘅制度下，仔女嘅腐败，佢又确实系管唔到嘅。我哋都为人父母，管教仔女妻子太难啦。他们根本就不会听你的，你有什么办法？每个人要走什么路都是自己选择的。
温家宝的仕途最具风险的，也是最具标志性的政治斗争。即是反倒薄熙来。薄熙来作为红二代的代表，在重庆推行唱红打黑，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经济政治上面，都是跟胡温体制唱反调。2012年王立军事件爆发之后，温家宝迅速出手，率先就执行对王立军同埋薄熙来嘅搜查。尽管咧佢当时已经接近退休噶啦，但系都冒住咁大嘅风险啊！毕竟咧，薄熙来背后唔单止有江派嘅支持啊，仲有唔少嘅红二代嘅结盟。但系温家宝咧呢次咧，并非出于权力斗争嘅野心啊，就系唔想中国再次向左转。
仲有啊，薄熙来啊、周永康啊，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嘅器官啊，以及政变嘅计划被曝光后边咧，温家宝咧系中共高层中咧最毫不犹豫提出将薄熙来送入监狱嘅人啊。温家宝仲讲啊，前六七年啊，其实更早嘅时候啊，镇压法轮功咧会俾中国带嚟可怕嘅后果啊，就已经睇到啦。我哋经过调查发现呢，江泽民使用令人震惊嘅国家财力去镇压一个手无寸铁嘅民间团体啊，非常荒谬啊！一直到现在啊，这个问题都没有去面对面咁解决啊，唔施麻药啊，摘取人体嘅器官啊，仲攞去赚钱啊，呢啲系人做出嚟嘅事情吗？呢种事情发生咗好多年啦，我哋要退休啦，仲未解决啊！现在出来的王立军事件呢，全世界都知道了。借着处理薄熙来呢， 將法輪功問題一起解決了，應該是水到渠成啊。但最後呢，溫家寶仲係心有餘而力不足啊，成為遺憾啊。薄熙來呢攞咗落嚟啦，上嚟嘅習近平呢一樣係咁做啊，迫害法輪功呢還在繼續。大家呢亦睇到後來好多青少年失蹤啊，器官移植啊已經係常態啊。最早呢就係從法輪功修練者開始嘅。
溫家寶啊，在他任期內的最後一次的中外記者會上啊，他除了批評薄熙來之外呢，還多次強調，哪怕是去死啊，亦都要對得起人民，對得起國家，以得到人民的諒解和寬恕，或者他內心還有一份欠人民的忠還未完成吧。
是啊，温家宝啊，嗰句名言啊，真系好多人啊，而家读起嚟啊，真系眼湿湿，嗰个心啊，都好唔舒服啊。冇政治体制嘅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咧，唔可能彻底。经济改革咧，取得嘅成果啊，会得而复失。文化大革命啊，咁样嘅历史悲剧啊，仲有可能啊，重新发生啊。系啊。確實有人話溫家寶啊講嗰啲係政治表演，喺中共嗰啲體制入面咧，政治體制改革同文革教訓咧，呢啲一直都係高度嘅敏感，甚至啊接近禁區嘅話題。連當時嘅總書記胡錦濤啊，都選擇避而不談。呢啲話不僅啊無實質嘅利益，反而啊可能會引火燒身添。但是啊，温家宝啊就唔同啦，佢主动啊提出呢啲问题，甚至多次重申，语气啊都非常明确。冇错，佢讲嘅唔系装出嚟嘅感慨，而系由心而发嘅真情流露。讲句西方嘅言语咧，叫声似鸭，行路啊似鸭，咁佢就系真系鸭啦。其实背后嘅意思就系咧，睇呢个人啊点样嘅表现咧。就知道佢系咩嘢人啦。
经历数次嘅政治风暴啊，温家宝咧始终守住一个忠字啊。如今风云再起，习近平失势，天赐良机啊！对温家宝嚟讲咧，披荆斩棘，实现嗰份未完成嘅忠于人民嘅承诺啊，忠于自己嘅理想啊，完成自己响人间嘅使命啊，系唔系上天俾嘅机会呢？再一次偏爱呢位不重人间享乐嘅人啊！
你又讲得真系有道理啊！有人话咧，中共体制啊坏透咗呢个讲法，反映咗社会嘅失望同埋愤怒。呢点咧可以理解，但系要话入面冇一个好人，就未免太绝对、太消极啦。在黑暗嘅体制入面咧，都有想守住良知、坚持底线嘅人嘅。所以你讲得好，叫醒身边的人，不是靠仇恨，而是靠真相。认清中共啊，不代表失望到底，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未来。就算那条路啊好难行，但有良知的人啊团结起来，点亮一盏灯，就未必永远是黑暗的。
好啦，今日的节目就来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睇。请大家记得 like。点赞同埋订阅我哋嘅 channel， 亦都感谢大家分享你哋嘅观点，共同关注世界嘅变局啊！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